欢迎大家来到侠拍电影，我是电影侠。这一集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录的。我觉得上一集好像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吧，已经是六月多的是六月二十一号，应该是录了上一集啊。这一集现在在录的时间应该是7月18号的这个快到了半夜的这个时间段。那为什么这一集这么难录呢？其实原本要谈的这套电影啊，就是《他和他的恋爱花期》这套电影，我觉得就是。蛮长一个时间段，从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看完第一次之后，直到这个香港的上映时间是2021年的6月10号，然后上映之后，然后二刷，然后决定要来谈这套电影。那个这套电影的其实的讨论度蛮高的，台湾应该翻译叫做像花束般的恋爱，比较是跟了日本原著翻译的这个片名。那这套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讨论点在，所以变成呢，在要录成一个节目之前，就会有很多东西想讲，然后接下来就怕一集里面可能讲不完，然后也觉得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讯息，有机会可能是讲多了或者是讲错了。那现在电影其实上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接近要下画。当然还有部分的地区有继续，还有上映，但是每天的场次其实不是非常多的状态之下，开始可以谈论一些我觉得里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啊，这个电影的导演，这个电影的导演叫土井裕泰。那我觉得香港的朋友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两套电影吧，一个就是《戒指与点说爱你》，那《戒指与点说爱你》就是已故的这个竹内结子，然后的这个跟石村瞳，就是借这一套电影，两个人那个时候就真的谈了恋爱，然后最后就在一起了一段时间，然后结婚，然后后来到离婚。那《戒指与点说爱你》是香港比较熟悉的一套电影，那另外的一套电影其实大家也蛮熟的是什么呢？大家应该也蛮熟的，就是《奇迹补习社》。那《奇迹补习社》这套电影里面也是有村架纯比较多，大家第一次接触他在电影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电影之一。那还有呢，就是之前还有一套也是大家应该也是熟的呢，那就是《花水木》。那花水木本身，当然也因为女主角非常有名，所以大家也相对来讲比较熟。但是如果你看起来的话，其实花水木已经是这个2010年的作品了。而这个奇迹补习社，其实如果是距离现在的话，也是大概2015年，也就是6年前的作品。那现在很想见你更久远了，已经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一个作品。那甚至连竹内结子都已经不在这里了。那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导演土井裕泰，其实他拍这些女主角，其实他是相当熟悉，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女主角拍得非常的有实感，就是你觉得他是实际上一个存在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会有机会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很多时候你在看一套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主角是比较你会缺乏一个代入感。那例如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主角，你可能会缺乏一个代入感呢？例如像是这个菅田将晖，她的这个实际的女主，这个实际的好像最近有在谈恋爱的这个小松奈奈，他们另外有一套叫《情系一线》。那如果你把它摆整个故事摆到《情系一线》里面去的时候，你是比较难去带入《情系一线》里面的小松奈奈的那种人生的一种状态，因为它的波折可能非常多，它不是一个就是你日常它可能见到。他可能就在你身边，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就是认识这么一个人。你比如说你在《花水木》里面的新垣结衣也好，或者是说你是在现在很想见你的这个竹内结子的这个母亲妈妈的角色也好，也甚至于你是在这个奇迹补习社里面，就是想要去考好试的一个不良高中女学生，像这些一些位置是一种你日常可见的。那所以回到这一次的他和他的恋爱花期里面。女主角这个角色，游村假纯饰演的八谷娟，其实就是你日常会见到的一个不起眼的文青女生，应该是这样讲。她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 女生在她的大学时期，甚至于像是男主角山鹰麦，你也是觉得就是哦，班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特别，他也有点傻头傻脑的，然后但是就是你会认识，你觉得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甚至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的就是怎么样使这件事情会发生到你觉得他们真的就在身边，或者是为什么使这么多人有一种代入感。那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编剧板垣瑞二。那板垣瑞二本身来讲，我应该这样讲，我看他的作品其实并不多。那我怎么样讲呢？因为其实你比如说他的一些的编剧的一些作品里面啊，以电视剧相对来讲是蛮多的。那电视剧里面呢，我真正有看到的应该是包括了东京爱情故事，就是东京爱情故事里面我讲的是1991年版，也就是织田裕二跟这个铃木保奈美的这一套。那这个部分是看了之后当然非常非常因为我想对非常多的人来讲，这一套都是在这个纯爱作品里面甚至不能说是非常的纯爱吧，就是应该说是在一个爱情作品里面来讲，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具决定性地位的一套。那当然你可能2017年的这个四重奏，甚至于是2021年的这个大豆永久子与三个前夫，都是比较多人讨论的一些作品。那但是很可惜的，无论是四重奏也好，或者是大豆田久子田永久子的与三个前夫，这两套其实我本身真的没有看过。有很多人说那这一套里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感觉上有一些像是那一年我们谈的那场恋爱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板垣瑞二的这套作品，那一年我们谈的我们谈的那场恋爱，这套电影里，这不是这套电视剧里面也是有有村架纯，然后接下来是配了这个高梁健吾。那但是呢，我也是这套我是没有看。那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依照我看最早的这一套《东京爱情故事》，也就是可能我对这个板垣瑞二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他是非常的容易在生活中去发掘一些非常细腻的部分。这些细腻的部分就是我每天我起来我上班我见到这样的一个人，我对他的一个表述。你比如说你总会在这个丽香见到丸治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大声的去叫这个Kenji 的名字，然后叫他的昵称，然后甚至于完全不管不顾其他人的目光就去抱住他。那他当年其实把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这个丽香跟丸治，甚至于像是李美然后三上这些人的这个角色都写得非常的具体，并不是说他们的背景上面来讲有多么丰富的一个背景故事，它不是像一般的故事里面我把这个人的过去整个人的这个成长过程都要交代得非常清晰，它并没有的。像是丽香的这个过去，大家在整套的这个东京爱情故事里面它都是一个谜，它并没有去交代这些背景，它但是它交代了它就是这个人。好，那同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如果来看他和他的恋爱花期的时候，也会看到类似的篇章。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很少去特别看到，你比如说有村架纯这个八谷娟，他饰演的这个八谷娟，他的一个背景，你只能看到他的一个他住的房子其实不差，他的父母相对来讲比较功利化，但是至于他是怎么样成长成八谷娟的，他没有深究。甚至于你像是山鹰麦也是，就是菅田将晖的这个角色，山鹰麦这个角色，他父亲是做烟花的，你可能看到他父亲就是出现在整套电影里面就是一次过来跟孩子吃了个饭，但是呢你没有在这边看到他的家庭跟他造成的一些互相的影响。他们两个就像是一个就是已经存在的个体，而这两个个体在东京这个城市里面还是东京，然后这个城市里面相遇了，他们错过了尾班车，然后他们相遇了。这个时间流程里面，从2005这个是从2015年开始，然后一直到就是2020年结束。 那这里面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事件，然后它中间也切合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生活中我们一起经历过、我们一起遇到过的一些东西，甚至于小到可能像是 Switch，然后有的卖了之后，大家一起打《塞尔达传说》这样的一个大家看的漫画，甚至于你在这个深夜的咖啡馆里面，然后你遇到了押井守，押井守就是《攻壳机动队》的那个画家。那当然，你中间你还可能你见到他会见到 Lily Frankie，他会见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故事的整体的发展，是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之下，他可能的一对情侣的一个遇见。那这种遇见实际上是，如果作为当事人，就等于当事人两个人来讲，他们会在那一刻会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但是当他们看到可能，在快要分手的时候，看到隔壁的桌子有一对像他们一样当时这么年轻的一对，原来像这样类型的相遇，其实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第一次我遇到你，然后我觉得有那个火花去触动到我的时候，都是觉得非常特别的。那这个电影有趣的就是，其实如果你把所有的事件切开来看，整套电影，它没有非常非常特别的位置，它没有一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爱恋故事，它没有一个明确明显的第三者，它只是一段爱情，从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架构，都慢慢慢慢，大家开始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然后一直走到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沟通。最后而决定说，哎，两个人不如和平分手这样的状态。整套电影的开始其实就是结束，两个人一直在讨论的，在餐厅里面，突然听到，看到一对情侣，然后他们是分享了一对耳机的左右两边声道，然后两个人觉得说，哦，他要去劝说他，因为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两个人现在听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同步的，那但是呢，突然间两个人原来站起来，才发现，哎，对方也在同一个餐厅里面，这个是他们已经分手的场景。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手的场景在片尾我们再重新看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两个人分手了，其实他们的口味也是非常的接近，他们会选择同样的类型的餐厅，然后他们依然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执着，就是曾经经历过事情的执着，然后觉得也应该要把这种执着要告诉对方。甚至于他们在着装上面，衣服上面，他们配合的不是隔壁的新的情人，而是跟对方一样，似乎还是可以有一个情侣装的一个配搭。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某程度上面，两个人还是非常合得来的。只是这种合得来的部分，随着时间在一起，5年过去，两个人之间彼此对彼此之间的耐性，或者彼此对彼此之间的沟通性，开始磨蚀掉，磨到了最后是一个没有办法继续沟通，然后不见了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里面，其实有一点像，还是非常的像这个《东京爱情故事》吧。为什么呢？因为《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丽香本身就是一个，我只要有爱情，然后我两个人在一起做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每天无时无刻你都想着我，而我想着你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其实蛮像这个女主角娟的，也就是说，我依然存在着我的梦想，我希望我能够为这个梦想来进行一个奋斗，然后我觉得就算我吃不饱也不要紧，只要我们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就行了。但是麦的状况跟这个丸子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里面是我总有很多现实的东西，我所需要考量，我是要去是一个男人，我需要负起某一部分的责任，然后我要去做一些的承担，然后你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了我不行，但是我非常的知道，其实我没有了你我是不行的。但是这种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部分，最后就卡在喉咙里面出不来，而出来的状态就是， 你可以继续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辛苦的部分交给我来，我们不如结婚吧。而这些东西里面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就是纯粹结婚就可以解决掉的问题。电影里面有非常多非常真实的一些状态，例如两个人决定就是搬出来同居，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希望就是我们每天可以一起下班，然后甚至于就是走很长的路回去家里，然后可能大家还有一个散步可以有聊天的一个空间。但是等到你实际上越来越多事情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家是距离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你每天走都是走的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位置，然后甚至于你根本就没有精力再去顾及任何其他的部分。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陪他去看电影，他没有办法陪他继续看舞台剧，就算他很期待那些东西，但是以往所有期待的东西慢慢都变成他觉得这是幼稚，这是不成熟，然后他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当麦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时候，娟觉得他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如果我们看一下时间段的话，非常有趣，就是他们上一次合作的一个作品合者呢，就是两个人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刚好就是这个应该就是15年左右的一个作品。那合者这套电影里面的两个人的状态其实是延续到了这套电影里面，也就是说大家怎么样去评断我应该是2016年的一个作品。那合者里面其实你包括了就是我到底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接下来我期望我能够做到什么，以及我要放弃什么。就其实在日本的世界里面，你好像只要一毕业出了大学之后，一旦进入社会，你就不再享有自由，你也不再享有就是我自己想做什么。这套电影里面其实你也会看到，就是在麦的世界里面，他也是慢慢要放弃掉非常多他喜欢他想做的，他从一个文青变成了一个社会人士，而这个社会人士他是要去负责很多的他觉得人生中的一些重任重担，而他觉得他的女朋友另外一半一直都不了解他，不了解他为什么要改变，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可以花这么多时间在那些文学的追求，在梦想的追求上，为什么不能为两个人的未来实际一点。而娟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根本就已经不是你，慢慢已经不是我以前我喜欢的那个人了，你也不再关注我们一起喜欢的事情，你甚至不再关注我们曾经想要的一些追求，你只知道好像一定每天都要赚钱，然后就有很多的工作上的事情你要处理。这个在很多的一些从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出来社会里面工作的人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部分。其中有一个其中中间你会看到有一些地方的一些转捩点，比如说两个人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的2016年，他们特别提到了那一年的这个是新哥斯拉上映。新哥斯拉是这个安野秀明，也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这一位，那安野秀明的这个作品最近还会迟一点还会有新超人出现，然后可能之后还会有这个真超人呢、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有这个除了真哥斯拉真超人之外，之后可能据说还有真蒙面超人。安野秀明当然对过去的这整个的一个日本的动画，然后甚至于对很多就是动画延伸出来的哲学的部分，它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而在这套电影里面他提到的两套201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当年的真哥斯拉上映了，然后当年的你的名字上映了，然后这个新海诚第一次被提到他超越了宫崎，他会是宫崎骏的一个接班人。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号，那到底这个男女主角这么喜欢看电影的状况之下，他们是两套都看了呢，还是他们忙于找工作其实一套都没看呢，还是说他们最后选择了哪一套？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两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野。如果你看的是你的名字，其实 应该你是更偏向于女主角娟的人生观的，如果两套里面选一套。而如果你看的是真哥斯拉，你可能你选择的是更偏向于男主角麦的人生观。你就是一个是非常具象现实的去面对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怪兽，而另外一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交换彼此之间的身份，然后去理解双方到底真的在想什么。整套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一些寓意，包括了比如说中间出现的这个乐团，这个乐团里面呢有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乐团里面这个 Olsen City Club， 应该没有讲错，对， Olsen City Club 的这个女主唱 Paul Ring，在这套电影里面就哎，他原本就是一个适应，然后适应他慢慢然后接下来变成了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乐团的一个主唱，就从一个小的乐团地下乐团慢慢走成了变成一个蛮主流的一个乐团。这套电影里面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人能够坚持到自己的梦想而继续越走越好，然后一直往前去前进，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娟的心目中，就是如果你可能真的有梦想，你努力去做，你可能会得到一些什么。在男主角麦的心目中，其实他也看同一件事情，他看的角度反而可能是，如果你能够更现实一点，更具体一点去做一些对人生有用的东西，可能接下来你的人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部分。两个人的角度或者是观点都没有错，只是在某一个状态之下里面它形成了一个分歧。我觉得这套电影其实很多正在谈恋爱的朋友，或者是经历一个长期恋爱觉得大家已经变淡了的朋友，我觉得是应该要去看的。因为这套电影里面有几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两个人相遇的时候，相遇的瞬间，我们总觉得那个时间段是非常特别的，或者是那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他跟我有一样的喜好，他跟我看类似的书，听类似的音乐，着装穿一样的鞋，甚至于就是就算有一些他喜欢而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喜欢他不喜欢的东西，大家都能够选择包容，然后因为这些部分我们决定了在一起。有些非常细节的部分，像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回不了家，接下来下大雨带他回家之后他帮他吹头发，这个到电影结局的时候女生回家自己吹头发，然后想起来他遇上了自己的前男友，然后在他自己吹自己头发的时候，他又突然想起来当年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哎，他有帮他吹头发。那有很多的一些部分就是在这些细节中，他们总会在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继续一起下去了会怎么样。很多卡在我们说就是变淡了这一关的朋友里面，他们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而我们在什么的一个点去决定我应该继续走下去还是我们应该分开。这个回答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特别回答你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每一个谈了长的恋爱或者是正在谈恋爱的朋友，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套就跟 Before 这三部曲的系列一样是非常值得看的一套，因为它正正就是你生活中那种相遇跟相处上的细节。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正在谈一个很长的恋爱或者是很长的恋爱临近终局的时候，我们很难非常客观的去回望自己在这段关系之中的定位，因为你卡在现在目前的僵局里面，这个僵局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前进，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对方沟通，而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没有办法前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已经放弃了，你觉得这个沟通是无效的。而当双方都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们就走到一个不可避免而破裂的状态。所以两个人唯一有共识的部分变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我们要不然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就要分开。那不一样的事情到底是结婚呢还是什么呢？ 所以看这套电影的时候，有一时候是电影可以帮人去讲出一些你没有办法对对方说出口的事情，甚至于你忽略掉人生中你应该沟通的某一些的篇章，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是在事过境迁之后非常多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事过境迁半年一年以及更长的时间，当你回想起的时候，你才会想起你错过的那些细节，你才有时间慢慢去思考，就是我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如果可以再做多一点它会不会有不一样。电影里面时常提到的有一个有一本书，是这有一个作者金村夏子，金村夏子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叫做野餐，那这个野餐的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没有这个暂时是没有中文版的。那如果说是大家要找的话，应该说是他有一本这个书是2014年出的，叫做这是 Amico。 那这个部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其中的一篇中短篇小说，那目前来讲我也是没找出来，因为我本身不会看日文。那他真的有翻译成这个中文版的这个书籍里面呢，应该金村夏子的书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版的，叫做紫色裙子的女人。然后紫色裙子的女人也在大陆版的翻译叫做无人知晓的真由子，那是同一本书来的。像刚才讲到的，就是他们总觉得说是如果看到这个金村夏子的野餐他是没有办法动容的人，那他可能他根本就是不像是一个人，不像是一个真的人，他没有感情的。说真的，到男主角的某一个状态里面，他可能看这本书他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他没有经历去感触这个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套电影里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应该要提早去计划或者是往前走，或者是怎么样去达至一个同步。就是我们非常注重在这套电影里面去看到的部分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细节上放弃沟通的，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能够在这些细节上能够还能沟通的细节上我们没有放弃沟通，那人生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篇章。就可能就像这个 Ocean City Club， 他可能他就一直往前走，最后他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还蛮成功的一个歌唱的一个团体。我觉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去看这套电影，无论你是谈过长的恋爱没有谈过长的恋爱，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个细节里面去看到很多的东西，包括自己对自己讲话的部分，就包括自己对情侣对方讲话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不像你可能看 Before 的这个系列，你是每七年每七年隔开好像切片去看一次他们的人生，更像是就是你陪着这男女主角一起成长，然后你从他们的身上总会找出自己的一些影子，然后你会发现曾经有那些对你非常重要而使你感触的这些东西，可能因为你的忙碌，因为你的生活，因为对方的忙碌，对方的生活，最后大家没有办法再对这些事情再有任何的感知或者是感触。然后什么时候你们真的能够坐下来静一静，重新回忆一下两个人为什么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甚至于当时对方吸引自己的是什么，自己吸引对方的那些东西还在吗？是纯粹告诉对方说那个旧的那个人还在我的身上，还在我身体里的一部分，还是说两个人真的能够找到新的沟通方式，然后可能允许对方跟以前不一样，也允许自己跟以前不一样的往前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整套电影里面可能应该要对很多朋友可能我觉得是值得看的那个部分吧。只能说就是如果以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些爱情电影，就是有很多非常的催泪，有很多非常的惊天动地，甚至于我们之后也有可能讲到的像当男人恋爱时这样类型的就是非常的催泪的一些作品，可能都不够这一套，就是在细节里面使你产生的感触跟催泪。 可能你的年纪还没有到可以看 Before Midnight 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走入社会一段时间的你，他和他的恋爱花期会是使你对人生或者是对伴侣，然后对很多东西会有一次在观影的过程中重新审视的机会。然后当然如果你特别中意特别喜欢日本文化的话，这套电影里面也应该会给你非常多的一些思考的一些空间。絮絮呱呱讲了一堆，那如果就是大家对这套电影有兴趣一起讨论，或者是甚至于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去进行讨论的话，那可以通过 hkfilmman@gmail.com hkfilmman@gmail.com 或者是通过我的 IG 电影侠 filmman， 然后也是 hkfilmman， 然后这样的状态，然后里面去跟我进行一个联系。那一般来讲的话，我应该会在电邮跟 IG 里面看到大家最多。那也欢迎大家未来对侠白电影任何意见，或者是对个电影有其他讨论，可以随时联系我们。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